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您在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广播剧节目。挪亚的时代，洪水毁灭了人类，上帝用方舟拯救了敬畏相信他的挪亚一家。雅各的时代，以色列民族遭受饥荒，几乎面对死亡的命运，上帝拣选了约瑟，在埃及为以色列人提供了一条生路。因此，以色列人因饥荒移居埃及，在埃及生养众多，一代代下来成了埃及人的威胁。约瑟死后，埃及的国王也不再纪念他的恩德，以至于以色列人沦为了奴隶。到了一个地步，甚至国王下令要杀死所有的新生的男婴，以此来遏制希伯来人的人数增长。奴隶是没有什么福利，也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的。以色列人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真是痛苦无比。在这个整个大民族又要遭到灭种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以色列人的救星诞生了，那就是摩西。从人类的历史上，你可以看到，人在世上，即使是神的儿女，也会遇到百般的困难与艰险。可是上帝总是有他奇妙的拯救方法，他总是预备了救恩。在神没有太难太迟的时候，上帝的旨意也永远不会改变。
又不久，约瑟得消息父亲病了，他就领着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同去。老人一听约瑟来到，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说，
约瑟，全能的上帝曾在迦南地的伯特利向我显现，赐福于我，对我说，我必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民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我看不清楚你身旁两个人是谁。
是上帝赐给我的两个儿子，
领他们到我跟前，我好为他俩祝福。约瑟，你知道我不曾想到能再见到你，如今上帝却叫我也见到你的孩子了。
他们来到老人前，老祖父就亲吻又拥抱他们。
两个孩子来，跪在爷爷面前领受祝福。马拿西，你跪这边，以法莲，你跪在那边。
老雅各把两只手交叉着伸出来，使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，左手在马拿西头上。约瑟一看以为弄错了，于是就想抬起爸的右手离开以法莲的头，并且说，
爸，不对，那个才是长子，你右手放在长子头上吧。
我知道这长子也必成为一大族，只是他弟弟将来比他还要大，我为他二人祝福，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上帝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位使者，赐福给这两个童子，愿他们在世上生养众多。约瑟， 我快要死了，但上帝必与你们同在，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，把你兄弟们全叫来，我要把未来的事告诉他们。
雅各在圣灵的开导之下，把几百年后每个儿子后代的遭遇预报出来，然后这疲乏的老人两腿收回到床上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安息了。
他走了，哦，爸爸，爸爸。
约瑟回到他的府邸，叫伺候他的医生小组用香料熏他父亲的尸体40天，40天满了，埃及人为雅各哀哭70天。哀伤日子过去了，约瑟去王宫向法老恳求：
我王法老万岁，
我国宰相萨发纳特巴内亚，我能帮助你什么事吗？
多谢陛下，我父临终前叫我起誓，他说我要死了，死后把我葬在迦南我列祖的墓穴里。如今我请假去迦南葬父，葬后就回来。
按你答应他的，去埋葬他吧。
于是在法老臣仆、法老家的长老、埃及国的长老、约瑟全家、众弟兄等人的眷属陪同之下，约瑟起运父亲尸体去迦南下葬，只有妇女小孩跟牛羊留在歌山地，墓地在曼利附近。麦比拉田间的墓穴是亚伯拉罕当年买来埋葬他妻子撒拉的。归葬父亲完毕，在回城的路上，约瑟的哥哥们心中起了疑虑：
刘辩啊，如今父亲死了，我开始担心一件事啊。
哎，你担心什么啊，犹大？
我们当初把约瑟卖来埃及，如今他不会报复我们吗？哎
呀，在饥荒年代他一直养活我们，我们又搬来埃及17年了，他一直待我们很好，不是吗？
我跟犹大有一个想法，我怕约瑟以前待我们好是看在老父面上，不愿叫爸爸难过，但如今，
哎呀，现在不同了嘛。
是啊，
他可能把我们全下在监狱里了，
对呀、
啊，或者是叫我们做奴隶啊，还有甚至杀了我们
呢。那怎么办呢？
是啊。
于是哥哥们全来向约瑟下拜。
约瑟，求你看在咱们父亲雅各的面上，饶恕我们以往对待你所犯的罪行吧。
哥哥们，请起来。我早就饶恕了你们，是上帝差我保全了你们的性命和其他万千人的性命。
老雅各的子孙成为以色列人，他们在埃及住了若干代，生养众多，势力也增加。约瑟享尽福禄和长寿，并跟儿孙及曾孙在一起过快乐的生活。约瑟临死前把他的亲族召来说：
你们大家听着，我快要死了，但是上帝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出去，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我也要你们发誓，就是上帝领你们回迦南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我的尸骨带回迦南。
110岁的约瑟死了，人用香料把尸体熏了，装了棺材，绽放在埃及。过了许多年，好几代以后，
新登基的法老王不想再纪念约瑟对埃及的贡献和功劳。
简直太没有道理了，凭什么这些希伯来人拥有歌山地区？那是我们最好而肥沃的土地。我要你们这些总长跟术士们回答我，你们不是我的顾问吗？
启奏我王陛下，当年把歌山地赏给约瑟和他的后裔，是因为他在埃及大饥荒时期对我国的贡献。
那是多年前的旧事了，今天是我在位，我并不欠约瑟他们任何东西，他们反而惹我心烦，能除掉他们才好。
启奏陛下，他们是个志气高又工作勤奋的民族，依我看他们比我们埃及人繁殖得快多了。
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，他们那么多，日后如果有什么战争，他们要是联合我们的敌人攻击我们，那我们就惨了。我要命令军队马上把希伯来人赶出埃及。
报告陛下，希伯来人是个有用的民族。
有用？有什么用？
他们是精明能干的技术工人，我看可奴役他们。
叫他们做奴隶？好，好主意。你出的主意真好。
还有，我们若大大折磨他们，他们就会多死几百人，这样他们就会减少了。
有道理。你的话有道理。
陛下是否派小臣我负责监管这些奴隶？
你的计划是？
我打算指派工头监工，叫他们任意鞭打。
妙极了，妙极了，我命令你全权办理。
遵旨，多谢陛下善恩。
总长，我问你，奴役希伯来人有什么进展吗？
他们全被我控制了，叫他们和泥做砖，做田间的粗工。我们的两座积货城比东和兰塞已经很有规模了。
照你的想法，他们人口减少了吗？你好像不太愿意回答啊。
这，问题是，我越折磨他们，苦害他们，压迫他们，他们都好像更能繁殖，增加的更多了。
那是你还不够毒了，还需要加重工作，加重鞭打。我们一定要控制他们的人口，只许减少，不许增加。
是，陛下。
总长，快做你的工作进度报告。
工程方面，大有进展，只是在人口方面还不太成功。
我们总要拿出更狠的办法来，一定要减少他们的人口。
是，小臣想出一个办法。
你说说看。
报告陛下，那就是所有他们的新生男孩在出生的时候就弄死。
于是法老王召接生婆们来到王宫。
文士，你传唤的接生婆来了吗？
是，陛下，他们一个叫做施弗拉，一个叫做普阿。
叫他们两个人进来。
朝见全埃及万能君王，众神之子，万民主宰，我王法老陛下下跪磕头。
我王法老万岁万万岁。
抬起头，起来。你们俩是希伯来人的接生婆？
是啊，陛下。
你们今后接生的时候要把所有希伯来男孩弄死，不得有例外，否则你们就该死罪，明白吗？
可是接生婆敬畏上帝，不奉行王命，后来王又召见他们。
师父啦，我们这回完了，法老说过我们不听他命令是死罪呀。
没办法，顺从上帝又顺从王。哎呀，上帝至高至上，若叫我们死，那就死吧，反正良心平安就好了。
你们，奸商婆，把我气死了！叫你们弄死希伯来男孩，你们没有做到，还有什么理由？
报告我王陛下，请听我解释。希伯来女人不像埃及女人，她们都很健壮。接生婆还没到，她们早就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。
启奏陛下，这全是真情实话，一点不假。
嗯，暂时算你们说的对，都给我滚出去。
接生婆从法老王面前退下，松了一口气。
唉，他没有下令砍我们的头，我们真是该感谢上帝了。
这就证明我们做对了，而且啊，也讨上帝的喜悦。
上帝特别看顾接生婆，使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。随着时间，希伯来人继续增多强大。
从长，听到没有？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再生养增加，非阻止不行，听到没有？
是，陛下。但是请问用什么方法呢？
我早已经决定弄死每一个希伯来男婴。
报告陛下，我们不是已经试过了吗？只怪接生婆们不合作才。
当然了，接生婆也是希伯来人，他们敬奉希伯来的上帝。我现在下令，我们自己动手杀他们的孩子。
全埃及万能君王，众神之子，万民主宰，尼罗河之王，宇宙统管，我王法老有令，我们要把以色列人生的男孩丢进尼罗河淹死，全埃及的男女老少都为此负责。钦此。
法老王屠杀希伯来男婴的命令正雷厉风行，一个希伯来的立位支派家庭中，名叫暗兰跟约基别的夫妻二人心中自然着急，日夜担心。一天傍晚，丈夫暗兰放工回家，见他妻子在哭。
约基别，你哭什么？怎么回事？
暗兰，我为一件事情担心难过。
告诉我什么事，我可以想办法为你分忧的。
安兰，我们又快要生一个孩子了。
啊，那才好啊，那你为什么难过呢？
我喜欢小孩，但是你知道法老王最近的命令，如果我们再生一个像米利安的女孩那还好，但是如果生个像亚伦的男孩那就惨了，是不是啊？
对，我了解你的心情了，可是也不必太担心挂虑，说不定我们生孩子的时候，法老的命令已经不认真执行了。
不料，他们家真的生了个男孩，而法老的命令仍在认真执行，所有希伯来的新生男婴一律丢入河中。这对夫妇暗兰跟约基别不敢去思想孩子要被淹死的命运，为了保命，他们只好把孩子藏在家里。一下子三个月过去了。
别哭啊，乖孩子，你别哭啊，妈在这里，你千万不要大声哭啊，人家会听到的。暗兰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他哭声这么大，恐怕不能够久藏这孩子了。
巴不得我能想个好办法，哎，可惜我想不出来啊。
也许我有个办法。
啊，什么办法？说说看。
白天啊，既然不能把孩子藏在家里，我就把他放在外面。
约基别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你在说什么？
我可以用蒲草 编一个筐子，再抹上薄油和沥青，好防水，然后把孩子放进去，叫他漂浮在尼罗河边的浅水芦苇丛中，就没有人听得见他的哭声了。
嗨，你还真有头脑啊！这是一个交托给上帝的好主意，因为只有上帝能够救他。
是的，我们只有把他交托在上帝手中，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。看，筐子已经编好了，这是我宝宝的小方舟。现在天还没有大亮，再等一会儿人就多了，我得赶快。米莉安，我的女儿，快点起来啊，好跟我去送小弟弟到河边去啊。
妈妈，天还黑着吗？
当然还黑了，我们就是不要别人看见啊。你快点穿衣服，我这就喂小弟弟奶，然后放他在筐子里，马上就走。
母女二人把婴儿筐子放在尼罗河的浅水芦苇中。
藏得很好，我想不会有人看见这筐子，也不会有人听见他哭了。妈不在身边了，孩子。我说米莉安啊，你站在河边守着，看究竟怎么样。
我知道，妈，如果有人经过，我就假装在玩，根本不看那筐子，免得别人怀疑。
对，这才是个好姐姐，我会常来查看，并且带东西给你吃的。等四周没有人的时候，我就给小弟奶吃。
法老的女儿同几个宫女来到河边，水中的筐子引起了公主的好奇心，于是她说，
芦苇丛中是个什么东西啊，拿来给我看。
是公主。是一个大筐子。
这筐子好像还不轻哎，里面是什么？
公主急着要看筐子里是什么。
啊，看，是一个婴孩哎，一个男孩，哎，好可爱哦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宝贝哎。
哎呀，好可爱呀、啊！
孩子一见生人就哭了，远处守着的米莉安看见他们喜欢弟弟，就放心地走过来。
这一定是希伯来女人生的孩子，这妈妈的好心肠想叫孩子活命。我父亲下令淹死所有的希伯来男婴，也太残忍了，我劝他也不听。我自己也没儿子，我要留下他做自己的儿子。
那好啊，那这小家伙就不要淹死了，好可爱呀、啊，
公主，公主，
什么事啊，小妹妹？
我去找个希伯来妇女，为你喂养这孩子好吗？
这，我还没想到呢。不过，也好，那你就去找个奶妈来，我付她工钱。
米莉安于是飞跑回家，领她妈来见公主。
把这孩子抱去，替我喂养，我付你工钱。
多谢公主。
我要给这孩子取名叫摩西，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你要好好的看顾他，等他大一点，我要领他到我父法老的王宫里接受教育。
怎么搞的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还没有到家就听见婴儿的哭声，一定会被人听见的。快把他带到卧房去，关上门呐。
但是爸爸，我们不用担心别人听见他哭呀，现在小弟弟是法老女儿的小孩啦， 我们不怕别人害他了。妈妈做奶妈，公主还给工钱呢。
乖孩子，你是好孩子，别哭了啊！
怎么回事？我真莫名其妙。米恋，什么法老女儿？请你说给我听听。
法老的公主给小弟取名叫摩西。
米恋，你慢慢的从头说给你爸爸听，别急。
好。妈妈离开了河边，我在附近沙滩上假装玩，注意着小弟。过一会儿就见公主和她的公主。我看见公主揭开弟弟的筐子，我就害怕她会按法老的命令把小弟丢进河里啊！我一心祷告说：“上帝啊，可别叫他们伤害小弟。”接着我走近他们，听公主说她要留下这小孩。我又怕他们抱走小弟，那谁给他奶吃呢？那个时候上帝帮助我说话，问公主是不是要我替他找个奶妈。
我们真该感谢上帝救了婴儿的命，愿上帝赐我们智慧教养摩西，使他长大侍奉上帝，别忘了自己是以色列人，相信上帝救他，将来必用他做大事。
大卫在旧约圣经诗篇139篇13至16节这样说道：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庇护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体型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知道你还没有出母腹，造物主宰的神就认识你，既定了你的日子了吗？所以大卫在第17节中赞叹道：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神对你的人生有很多很宝贵的意念？神就是爱。如果你好好的走在神的意念中，让上帝的心意显明在你一生的日子里，那你的人生将会处处显示出神爱的轨迹，因为他对你的人生意念是那么的宝贵。约瑟也好，摩西也好，不都是与我们同性情的人吗？他们的人生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神的意念，而他们成了顺服且忠心跟随的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至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低的高，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至40号信箱，你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。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我们同时间再会。